道士，店里裂开的幔子。马太福音27:50-53，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色列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至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只有大祭司能一年一次在赎罪节进入至圣所，带着献祭山羊的血为以色列民赎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会幕的至圣所，神的屋，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只有他在献祭身上按手，带着祭品的血才能进入会幕，清洗罪人的过犯。换句话说，除非来到神面前之前，通过献祭领受罪孽得赦，否则即使是大祭司，也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店里的幔子是什么时候被撕裂的呢？它是耶稣流血并在十字架上死亡时被撕裂的。他为何要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以肉身降临于世，在约旦河接受了约翰的洗礼，斩下了罪人们一切的罪孽。因为耶稣已借着洗礼斩下了天下所有的罪孽，只有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才能了结罪孽的一切审判。正因如此，在神的屋里，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这表明隔开神和人类罪恶的墙一次性倒塌了。换句话说，耶稣借接受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消除了所有的罪孽。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和血一次性消除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为我们打开去天堂的路。只要信仰耶稣的洗礼和流血，任何人都能上天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黑暗笼罩他所在的地方3个小时。耶稣借约旦河的洗礼担当了天下所有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快死的时候，他大声叫道，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然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成了，接着就死了。3天后，他从死亡中复活，见证40天，然后在许多门徒和信徒的眼前升天。父真的离弃耶稣了吗？耶稣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觉得好像他的父已经离弃了他，接受罪孽的审判极其痛苦。因为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天下的罪孽，的确，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罪孽的审判时，他立刻觉得被父遗弃了。父要惩罚任何有罪的人，因为天下所有的罪孽都已斩架到耶稣身上。作为这些罪孽的惩罚，耶稣必须被钉死，并在十字架上流血。因为耶稣从本质上讲，自己就是神。他受洗后斩架了人类所有的罪孽，天下的罪孽就斩架到他自己神圣的身体上。于是已经斩架了天下罪孽的耶稣，现在必须被父神暂时离弃，在十字架上死亡，支付我们所有罪孽的工价，从而把人类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正因如此，耶稣才必须承受罪孽审判的极大痛苦。正因如此，父神才暂时把脸背着他的儿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耶稣永远地被他的父抛弃了。相反，这仅仅意味着耶稣必须替我们承担罪孽的审判。因此， 他只是暂时被他的父离弃。耶稣痛苦时大声叫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因为耶稣承受了罪孽带给他如此极大的痛苦，我们才从罪孽的审判中得救。我们因为罪孽已被神抛弃，但耶稣斩价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孽的审判，而且还为了我们的缘故被父暂时离弃。你可能已经知道，在所罗门国王统治时代造殿之后，殿就替代了会幕，但是会幕的基本原则依然适用于殿，因为他们在建殿之前就已经使用了，所以在殿里也有一幅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就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件事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主借他接受的洗礼及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孽。现在天堂的大门已经洞开，所有相信的人都能进去。现在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大家都能因信上天堂。经过会幕制度的启示，旧约圣经里的百姓也相信耶稣这位弥赛亚来临，因此他们也得赦了所有的罪孽，成为神的子女。在新约圣经里，当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死亡时，就一次性成了神赎罪的诸般的义。听了和信了主赐予我们的赎罪福音，我们心存感激。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靠自己不能从罪孽中得救，但因为主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赐予我们赎罪的真理，我们靠相信这个真理就能使我们的罪孽得赦。信仰耶稣已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的罪孽已经消失，现在我们能因信进入天国。既然如此，我们怎能不感谢神呢？我们只能感谢他，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在我们主死的那一刻，天堂的大门从上到下打开了。这是令人欢欣的消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借在约旦河接受的洗礼，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孽，借在十字架上的血担当了对罪孽的审判，从而把所有相信的人拯救出罪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些因信水和血的福音而清洗了罪孽的人全部都能上天堂。这是主准使我们拯救真理最明确的证据。因为我们是罪人，有一堵罪孽的墙阻挡了我们，使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耶稣借着洗礼和血一次性消除了这罪孽的墙。神从上到下撕裂了殿里的幔子，意味着任何人相信神的儿子借以斩价罪人所有过犯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都能完全从罪孽中得赦，因此就能串通无阻地上天堂。神就是这样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耶稣从上到下撕裂殿里的幔子，就是他实现这些拯救工作的证据。因此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说，兄弟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至圣所的入口处随幔子撕裂而敞开。这里至圣所敞开的大门就是神福音的道，它打开了一条通向天堂的崭新大道。这里圣经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和身体上一切的罪孽都借他的洗礼、纯水和血被清洗干净了，所以我们只有完全信仰他完美的拯救，就能得到净化。为此，我把所有的感激之情都献给神。我们无论多么努力也不能上天堂，但耶稣用他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意志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他已经为我们敞开了天堂的大门。这一切为的是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才能上天堂。现在靠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就能清洗罪孽，就能上天堂。因为主已经借洗礼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天堂的大门，我们现在相信这个真理，就能清洗我们的罪孽，就能上天堂。我们怎能不感谢神呢？我们不能充分感谢他为我们牺牲的爱心。至圣所用幔子做的门，被耶稣斩价我们罪孽时接受的洗礼，和替我们接受的这些罪孽审判时用他的身体做的献祭而撕裂。只有一条道可上天堂，因为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我们能上天堂。除了信仰这真理的福音以外，没有别的路可以上天堂。只有相信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才能上天堂。因为神为那些信仰谁和耶稣血之福音的人做了这些事情。正因如此，基督徒无论靠自己的努力、贡献或其他伪善的努力，都不能上天堂。神已决定，只有那些靠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及其流血清洗他们罪孽的人才能上天堂。那些信仰这个真理的人，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是神，是永恒的救世主，是他借洗礼和流血把他们拯救出了罪孽。神对这样的人允许了罪孽的清洗。只有靠耶稣接受的洗礼及他在十字架上忍受的苦楚，父神才使我们相信这些事情的人因信上天堂。我们上天堂是要钱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付钱才能得救，那么这就不可能是神白白赐予我们的拯救。我们上天堂，除了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外，无视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上天堂无视任何支付、行动或我们自己的努力。上天堂无视人力的任何东西。为了使我们有资格上天堂，神没有要求我们任何努力、行为、意志、补偿或者仁慈。我们上天堂绝对是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相信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罪的洗礼，以及作为我们赎罪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做出的牺牲。除此没有别的道。我们是要唯一的东西，就是相信耶稣洗礼及血的福音。正因如此，我们要领受罪孽得赦，要上天堂，就必须相信耶稣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耶稣仁爱的主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实现了完美的拯救。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赎罪的拯救，罪人只是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个福音真理，他们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的主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不管我们有许多的罪孽，还是只有少数的罪孽，他已使每个人仅靠信仰就能上天堂。耶稣已经打开了天堂的大门，使罪人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就能进去。这就是极其珍贵的拯救恩典。主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他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孽，为我打开了天堂的大门。他非常爱我，所以受洗流血就这般完成了我的赎罪。这样，当你信仰这拯救的真理时，你就能因信上天。要百姓信仰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世主并非难事，而事实上很容易，因为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心里接受耶稣降临到地球上时继承的事实，并相信他们。因为耶稣已借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圣灵清洗了我们的罪孽，并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我们将全部得救。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无论我们的罪孽大与小，耶稣都已借洗礼和流血清除他们了。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神，这个使我们从罪孽中得自由的真理，我们能得到永远的拯救，获得真拯救的特权。我们的主实现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为我们敞开了天堂的大门。我们的主降临于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这个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使我们接受神，使天堂在未来属于我们。现在，如果你要上天堂，要从罪孽中得赦，要成为神的子女，那么你就必须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领受罪孽得赦。使这种信仰能使你领受罪孽得赦，能把你引进天堂的大门。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一切，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生，知道我们已经犯过和将要犯的所有罪。他还知道，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消除这些罪孽。因为主非常了解我们，他亲自借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耶稣为何要来到地球上呢？名字耶稣的意思是救世主。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靠人力不能实现从罪孽中的得救，他只能落在神权的范围内。同样，耶稣的诞生具有明确的目的。正因如此，为了把人类拯救出一切的罪孽，耶稣借童女的身体降生到世上。换句话说，耶稣是为了那些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而继承了罪孽的罪人才借女人的身体出生。为了成为救世主，他把所有罪人都拯救出他们所有的过犯。主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靠神的能力怀孕在童女的身体里。我们的主通过他自己创造物的身躯降临于世，为的是他能成为我们没有缺陷的献品。时间来到他一步步实现他的计划，带给我们拯救。当我们的主在三十岁时，他在约旦河受洗，为了实现出生在世上的目的，耶稣必须受洗担当天下的罪孽。于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接受了约翰的洗礼。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耶稣借他的洗礼斩下了天下的罪孽。三年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的主受洗并斩下了天下的罪孽，他才替我们的罪孽受审。主借施洗约翰赐予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消除了所有的罪孽。 因此他能使相信的人从罪孽中得救。无论百姓发现他们多么的无知，无论他们有什么弱点，无论他们是哪种罪人，神已使我们这些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能上天堂，赐主的王国里。是为了支付罪的工价，耶稣才在约旦河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因为耶稣支付我们罪孽的工价和牺牲自己，实现的拯救。我们当中相信的人，现在只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就能清洗他们的罪孽。这是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是罪孽得赦的核心。主降临于世，成了天下一切罪人的救世主。主事实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人拯救出罪孽。我们的主已使所有的罪人，不管他们是何人，都能靠信仰他的工作上天。这就是主的爱心。是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至深，他才受洗流血拯救我们，为了把我们这些被他看作自己身体一样挚爱的人拯救出罪孽。主受洗流血实现了我们的拯救。我们已经做了罪人，而且只能继续犯罪，直至死亡，受到罪的折磨。我们只能更加远离神。为了拯救像我们这样的百姓，主必须实现他的拯救工作，使我们能与他联合。我们的主已用神的爱心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为了把我们罪人拯救出过犯，主通过洗礼和流血成就了神的意义和爱心。我们这些相信福音的人无比感谢主为我们做的事。当我们在他面前鞠躬时，语言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主赐予我们的赦罪真理是高贵和完全的爱心，任何逻辑上的语言，任何的甜言蜜语都难以表达。2000多年前，那时我们甚至还没有出世。大约2000年前，地球上电的幔子和神国在天上电的幔子都被打开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娘胎里呢，但我们的主已经知道了关于我们的一切。他知道你会出生，他知道你会根据自己的奇特方式生活。主已经爱我，不仅仅是我，他还同时爱你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主非常爱我们，所以他让罪人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水、血和圣灵福音就能上天。耶稣借着水和圣灵，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血，已经完全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电的幔子从头到脚裂成两半，确实是一件奇妙的事。仅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至圣所的幔子怎么可能被撕裂呢？这幔子就好比我们今天的地毯，它编织的又厚又结实。在巴勒斯坦，即使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编织的像地毯一样的厚幔子，它们编织的非常牢固，支撑四匹马朝不同方向拉扯才能将它们撕破。一匹马有多大的力气呢？然而它们非常牢固，是要四匹马才能扯破幔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却从头到脚撕裂成了两半。是要四匹马才能扯破的幔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却从头到脚裂成了两半。为什么幔子被扯裂呢？它被扯裂是因为耶稣清洗了人们心中的一切罪孽。它被扯裂是因为耶稣受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诸般的义的工作。耶稣借洗礼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 为那些信仰的人打开了通向天堂的道路。你现在必须做的一切仅仅是相信，主已经打开了天堂的大门，使我们大家都能因信进入。耶稣的洗礼和血对于我们的拯救都是必要的吗？根据旧约圣经时代之前计划的拯救方法，要在耶稣头上按手，这种礼仪仅仅是为献祭生准备的。因为让献祭生通过头上的按手斩下所有的罪孽和死亡，是神制定的拯救之法，所以耶稣作为我们自己的献祭生降临于世，永远地拯救我们。他只以按手的形式接受洗礼，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这是通向至圣所的方法，即使大祭司也得带上通过按手斩下罪孽的献祭生的血。那么，大祭司为什么要带着血进入这个地方呢？因为肉体的生命在血里。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之前，神把血交给大祭司是为了他灵魂的赎罪。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所有的人都必须为罪而死，但因为耶稣借约旦河的洗礼，所有的罪孽随着洗礼斩架到耶稣身上。他斩架了人类一切的罪孽，并担当了所有的罪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用他的流血，用他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我们。这告诉我们，当罪人来到神面前时，他们必须拥有水和血的信仰。只有当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耶稣洗礼的水和他的流血，我们才能逃脱因罪受到的审判。现在，耶稣已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不再有人需要做悔改的祈祷或斋戒，或为罪孽得赦做献祭了。我们无需做忏悔的祈祷，也无需为我们的罪孽受到惩罚，因为耶稣做过赦免罪行与定罪的献祭。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在我们心里信仰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里的拯救。每个人必须做的事情，仅仅是把耶稣接受的洗礼看作在旧日圣经会幕中使用的蓝色线，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就是朱红色线。耶稣实质上是王，这个真理体现在会幕大门上所使用的紫色线里。因此，如果我们因为信仰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里的赦罪而清洗了我们的罪孽，相信我们所有的审判都已经结束，那么现在我们任何人都能进入天国。这福音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为什么殿的幔子会被撕裂呢？让我们再次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体现在旧日圣经里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就是赐福的福音，它能使那些相信的人领受罪孽得赦，进入神的国。正因如此，当耶稣受洗后在十字架上死亡时，幔子被撕裂了。对于那些信仰耶稣的人，这就是神亲自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呀。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才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支付了死亡的工价，罪孽的工价。耶稣临死时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天国的大道。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那些因罪强而与神分离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只能即使建造罪的墙，这是耶稣自己的旨意，同时也是父神的吩咐和他对我们的爱心。耶稣顺从父的旨意，接受洗礼， 把天下的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是因为耶稣借着洗礼担当了天下的罪孽，他才走向十字架，被钉，流血死亡，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从而完成了拯救的工作。这些形式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里，体现在把罪人拯救出过犯的赦罪里，体现在献祭制度的完成中。是因为耶稣用他的形式实现了拯救，至今未有人进去过的天堂大门现在已经打开了。这意味着拯救的大门靠旧约圣经中的按手和用作献祭牲动物的血已不再能打开，现在只能靠相信耶稣接受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的信仰才能打开。幔子被撕裂，意味着拯救的完成。神现在使了解和真正信仰主成就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任何人都能上天堂。正因如此，殿的幔子才被撕裂。你必须靠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的信仰进入天国。完全无罪的耶稣化成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接受约翰的洗礼，斩架我们所有的罪孽，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但是我们的主舍弃了肉体的生命作为罪孽的工价，成为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带上的永恒的赎罪祭身。因此我们大家必须信仰耶稣受洗后为我们拯救所流的血。为了把人类拯救出罪孽，为了使他们成为神自己的子民，耶稣扯裂了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说到耶稣拯救我们时，我们必须知道他不仅仅在十字架上流血。在十字架上死亡的三年前，他已经借着约旦河里的洗礼斩架了我们的罪孽。所以说，耶稣为了全人类才受洗，然后才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你我还没有出生之前，耶稣就已经借洗礼和流血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是他必定要实现的拯救方法，为的是能够一次性事先斩架我们的罪孽。他的流血支付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工价。因为耶稣自己是神，他接受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从罪孽中的拯救。我们的主为了全人类的拯救做出了完全的牺牲。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的罪孽与审判吗？靠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现在人类一切的罪孽都被清洗了。是为了清洗人类的罪孽，耶稣才接受约翰的洗礼。如果我们看待耶稣拯救的形式，却省去了他在公开生活中的洗礼，那么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计划的人类拯救就会全部变成了谎言。甚至在创世之前，耶稣就已经准备受洗斩架人类的罪孽和流血。正因如此，耶稣接受人类代表施洗约翰的洗礼，从而斩架了一切的罪孽。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耶稣受洗斩架罪人们的过犯就是拯救的方法。耶稣接受罪人们的过犯并把他们清洗干净，为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他替我们死去，这样一来他就把所有信仰的人都拯救出一切的罪孽和审判。通过这个方法，受洗的方法，耶稣将人类一切的罪孽都斩架到他自己的身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了一切罪孽的审判。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意味着他斩价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兄弟姐妹们，你不相信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临到世上，不相信他在30岁时受洗，不相信他为你流血，仅仅因为你自己的双眼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但是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不足，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水与血的拯救。根据他的计划，把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派遣到这个地球上，他实现了我们大家的拯救。为了使我们能认识和了解这个真理的一切，神要他的仆人写下他的道。通过他的道，神提示了关于全人类拯救计划及实现拯救的一切事情。他现在已使每个人通过写成文字的道都能认识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是为了斩价我们所有的罪孽。现在我们大家都必须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及其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作为我们的拯救。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我们心里相信。当我们的信仰给予他的道时，真信仰就来到我们这里。主对多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已借他接受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流血拯救了你我。神使每个信仰这一点的人都能上天堂。正是这个原因，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神撕裂了殿里的幔子。耶稣拆毁了阻挡人类与神的罪墙。耶稣做的事情不仅仅拆毁了所有的罪墙，他使每个人在心里仅仅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就能畅通无阻地上天堂。我感谢主赐我这个真理，所以只要心里相信，我们大家就肯定能上天堂。耶稣仅仅以人的身躯降临到世上拯救罪人，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平凡啊！即使与创世本身相比，它也确实是一件非凡的大事。当然，主创造了一切的造物主，他愿意创造人类，而且创造主化成了人的模样，受洗后斩下天下的罪孽，被钉，这只能是拯救的大事，不可能是别的事情。造物主本身怎么能像他的创造物呢？然而，本身就是神的耶稣委身自己，甚至在约旦河接受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因耶稣始终卑微自己，甚至顺从死亡，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无数残忍的折磨，流血牺牲。所有这些事情只能是神的爱心，他的怜悯和他伟大的恩典，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人类所有的罪孽都随主的洗礼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一次性完全被清洗干净了。耶稣撕裂的幔子3天后从死亡中复活，他现在要在真理中遇见所有信仰这个真理的人。同样，主拯救罪人的工作也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比他创造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还要伟大。耶稣的降生，他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的复活、升天和再临，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都是神爱心的工作。我们的主已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的罪孽， 我们的主已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从天下的罪孽中拯救了我们。因此，我们因信成为了义人。我们感谢神，神已完完全全地把拯救的福气赐予了我们。你相信吗？兄弟姐妹们，你我只能下地狱，我们因罪只能被毁灭，只能生活在悲惨之中。但主通过创世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计划，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处于罪孽之中，悲叹、哀怨和诅咒我们的命运。但是为了使像我们这样的人能进入天国，主已经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的罪孽，我们的主从而成为了我们的拯救之主。耶稣已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也保证了我们的罪孽的拯救。耶稣自己成为了我们拯救的主，他替我们斩下了天下的罪孽，替我们死亡，从而成为我们完美的救世主。你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和他的流血吗？我们从罪孽中得赦，靠的是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为了使罪人靠信仰救世主耶稣得救，他们就必须依次思考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他们必须相信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实现完全的拯救。你是否曾经不相信耶稣受洗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亡呢？你是否忽视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并拒绝相信他呢？神的义之所以被实现，是因为耶稣接受的洗礼，就是他斩下罪人一切过犯的过程。他流尽宝血做出的牺牲，就是对我们罪孽的审判。因此，当你我承认信仰耶稣时，我们必须既要信仰他的洗礼，又要信仰他在十字架上的血作为同一个拯救。神在他的道里书写耶稣洗礼和流血的必要性。然而，尽管如此，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只是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就能得救。如果你也是他们其中一员，那么你就必须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信仰，回心转意，信仰这两种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这样做，而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你就会使主在公开生活中圣洁的形式化成了泡影。如果你正好有这样的信仰，那么你就必须抛弃这种有缺陷的信仰，拥有整部福音所说的真信仰。没有洗礼，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耶稣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的死亡就与我们的罪孽不相干。兄弟姐妹们，如果你要从账单上删除你的名字，你不是要向债权人付钱吗？债务人必须为相应的债务付款。只有那时，他们才能从账单上删除你的名字。同样，为了支付我们罪孽的工价，耶稣借他的洗礼斩下了这些罪孽和过犯，并通过流血把他们清洗干净。主通过他接受的洗礼，实际上已斩下了我们的罪孽。正因如此，他流血为我们所有的罪孽接受审判。为了支付债务，常理要支付与债务相同价值的东西。如果债务人不付钱，却说已经付清了债务，要求从账单上删除他们的名字，那么他们的名字果真会被删除吗？无论他们多么当真相信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删除，但事实上他们的名字依然还记录在账单上。只有当我们的债务真的被支付了，债务人才能清债。罪人们要领受罪孽得赦，就必须在心里相信我们的罪孽已通过耶稣接受的洗礼斩价到他身上了。 我们自己的洗礼不能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耶稣头上，但是我们通过中间人施洗约翰能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耶稣身上。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耶稣担当了天下的罪孽，走向十字架，流血死亡。信仰耶稣借以转嫁我们罪孽和拯救我们洗礼，拯救的影儿和书条，我们就能获得拯救的证明。在心里信仰主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能领受罪的赦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借他的洗礼和血赐予我们永生。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至圣所的幔子被撕成了两半，大地震动，磐石移动，坟墓被打开了，圣徒肉碎的身躯被复活。通过这些大事，神向我们表明他会复活信仰他道的人。耶稣会降临于世，清洗人类的一切罪孽。他向我们表明耶稣确实从死亡中复活，那些信仰他的人确实能得生。耶稣不但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他还把新生给了我们这些在精神上死亡的人。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再生是为了赐予我们新生。神已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圣城，永远地生活在那里。我要用信仰向他献上我真心的谢意。赦罪的人以后生活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务必要相信那些在地球上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会全部上天堂，生活在天堂里。天堂属于那些已经领受罪孽赦免的人。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与重生并非独立的两回事，两者都是同一件事。任何人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道，这个人在他相信的那一刻起就重生了。当罪人领受罪孽赦免时，他们就成了神自己的子女，成了他的孩子。神会把天堂作为礼物赐予他们。尽管我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值得夸耀的工作，就凭一件事，我们相信救世主的信仰，我们的主就已赐予我们罪孽的赦免，赐予我们天堂的礼物。我们的主降临于世，受洗和流血全部都是真实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他已经借洗礼斩下了天下的罪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已经事先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已经背负了天下的罪孽。所以是因为耶稣受洗后担当了天下所有罪孽，他才能承担律的审判。罪孽的工价是死亡，耶稣为了把人类拯救出罪孽，他必须在十字架上死亡，同时背负借洗礼斩价的天下罪孽。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用钉子钉他的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士兵。耶稣是被外邦人士兵钉死的。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孽而流血，最后用尽最后一口气高喊，成了。那时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大地震动，磐石崩裂，坟墓也打开了，已经碎了的圣徒身体也有很多起来了。马太福音27章51至52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百夫长和罗马士兵看到发生了一切事情，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啦。马太福音27章54节，神要外邦人士兵用口做见证，耶稣就是活神的儿子。现在必须向全世界见证真福音的人就是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每个人都被改变了。当百姓从耶稣那里领受罪孽赦免时，他们甚至没有试一下就在精神上变形了。 因为圣灵居住在他们心中。重生的义人心里每天更新，因为他们在神的教会里不断地聆听水和圣灵福音的道。他们来听神的道，赞美耶稣。他们在赞美的时候，抒情诗就铭记在他们的心中，从而每天就更新他们的心灵。义人能使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自己也能感觉到这种实实在在的改变。看到自己被改变，成为义人，非信徒就会见证，他们确实已经得救，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子民。同样，我们罪孽得赦，不是仅仅被自己证明了的那种拯救。罗马百夫长和士兵也见证了这个真理。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已经从天下的罪孽中拯救了罪人。同样，神亲自对那些信仰这个真理的人见证，耶稣已经借着水和血将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水和圣灵的福音能使魔鬼也屈服。水和圣灵的福音就是拯救，即使魔鬼也屈服。当耶稣在死亡时说，成了，魔鬼或是说，哎呀，很痛心，但我对此无能为力。他是对的，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罪了，现在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无罪了。他在吞噬我的心，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换句话说，魔鬼自己也有不得不承认耶稣成就的拯救，但他仍然想阻止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过上信仰生活。因为那些信仰耶稣成就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他们想与他生活在一起。但对于魔鬼来说，这只能意味着很少的人受罪的奴役，所以他想阻止神的仆人向全世界传播这个真理。如果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即使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就有更多的人从罪孽中得赦。正因如此，撒旦咬住百姓的弱点不放手，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哪怕能多阻止一个顺从耶稣。魔鬼激励百姓的心，要他们钉死耶稣，告诉他们杀死耶稣。但就在魔鬼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要死去的耶稣说，成了。撒旦对此大为震惊，耶稣非但没有受阻，反而在约旦河借洗礼斩价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用他的义实现了拯救，把人类拯救出罪孽与审判。魔鬼漠视神的智能，他认为如果在十字架上杀死耶稣，一切的事情就会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耶稣借洗礼斩价了天下的罪孽后，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身体死亡，完成了罪孽人的赦罪。耶稣用他身体的死亡支付了罪孽的一切工价，因此百姓已经无罪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罪孽的工价是死亡的律法，耶稣已经替罪人死了。我们必须相信，是因为耶稣在约旦河斩价了我们罪人一切的过犯，他才替罪人死亡。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喊道，因为耶稣死了，魔鬼不能再对我们说，你是罪人，不是吗？因为耶稣的出生，他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的血和复活，魔鬼在耶稣面前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虽然魔鬼使我们不断犯罪，疏远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最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的智能，他清洗了我们罪孽与审判，魔鬼最终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完全的失败。当你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时，你仍然还有罪吗？ 当然没有。说我们没有罪这样的话，不能仅仅用我们肉体上的良心说出来。但是，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我们现在能大胆地宣布我们无罪了。你相信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斩下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拯救了我们这个真理吗？靠这真理的信仰，我们现在能说我们无罪。事实上，我们心里完全无罪了，甚至一丁点的罪孽也没有。正因如此，我们在神面前充满感激之情，我们用信仰感谢神。神啊，我的信仰并不伟大，但即使只有芥菜种那么小的信仰，我仍然感谢你。我甚至无法承受你伟大的爱心，但你仍然来到我的心中，所以我的信仰相信你水和圣灵的福音。我现在把你的爱心存入我的心里，我心里每天都感谢你，因为主内住我的心，与我同在。你使我有了这样的心，我要把一切的感谢都献给你。我们的主已经赐予我们一颗感谢的心，我们的主每天都赐福我们。所以不仅仅是我，而且听到和相信这完美拯救真理的每个人，我们大家在心里都完全无罪了。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已经领受得救的赐福，已经成为神自己的儿女。神一心一意希望我们大家能认识到，不信仰耶稣的诞生，他的洗礼和血，就没有办法从罪孽中得救，并希望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信仰这个真理。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那些这样信仰的人就会在心里涌现出感激之情。因此，我们必须具有感激神的心灵。我们的主已赐我们拯救，他还赐予我们感谢的心灵。主已赐予我们永生，我们只能荣耀他，感谢他赐予我们诸多的福气。即使我们的信仰像芥菜种那么小，如果我们在心里仍然信仰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得救。我恳求你们大家都要认识到，除了相信以外，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拯救做任何的事情。恳求大家了解神白白赐予我们的拯救，恳求大家信仰他，是因为罪孽的赦免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神才单方面使用他自己的能力清除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并把他的拯救赐予我们这些信仰他的人。现在我们剩下的一切仅仅是因信领受罪孽得赦。在韩国有一句格言，如果太爱免费的东西，你就会脱头的。在英语里也有一句类似的句子，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千真万确的，生活里没有免费的东西会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会讥笑那些想获得恩赐却又不肯回报的人。然而得救和上天堂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取得，完全免费。接受太多的免费赠品造成的托，在身体只是难看，但接受神恩典造成的精神上的托却是神的赐福。我祈求你们大家都要认识到，神乐于见到我们无罪的心，他看到了就会把我们融入他的怀抱。我们都喜爱神免费的恩典，我们不禁感谢主。我们的主降临于世，接受水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打开了天堂的大门。神从头到脚撕裂了至圣所的幔子，使每个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重生的人都能上天堂。你也必须靠在心里信仰这个水和圣灵的福音上天堂。 我感谢主为我们受洗、流血、从死亡中复活，感谢他为我们打开了赦罪之门的恩典。